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又要访问美国了，和过去一样，大使馆又在发放奖金，吸引留学生参加欢迎仪式。不过这次有新节目，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大学每人给55元，比过去的每人100元显然是少了，但是比远在200多公里之外的费城留学生要幸运一些。费城的留学生每人只能得到20元，于是大声喊冤者有之，决定不会自掏腰包者有之。估计也有少数自费欢迎胡主席的人被大家认为是有病。总之今非昔比，可能和外交系的官员们失势有关。既然胡主席早就声明今后不再搞欢迎之类的活动，别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给拨款，可是马屁又不能不拍，自筹资金的结果就出现了不公平待遇，可怜的马屁精。笑话归笑话，此次胡锦涛访美不同于以往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内忧外患的重重压力下，不得不做出重大的让步，不得不进行实质性的谈判，而不是装装样子、摆摆架子、争个面子就可以圆满成功，而是必须让步，争的只是让什么和让多少的问题。不仅美国人期望他的让步，国内的人民也在期待着他的让步，因为大家期待中的汇率和外贸体制上的让步同时关系到中美两国老百姓的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美两国老百姓的利益这次可是真正结合在一起了。那么胡总这次能做什么让步呢？双方都知道，首先是经济上的让步，美国人要求人民币升值，开放进口限制的压力太大，这方面必须让。人民币在胡锦涛访问前已做了小幅度的升值，算是给美国人的小礼物，但这显然距离美国的预期相差太远，不足以让美方满意的接受，只能算是一个开头，后续的就看胡锦涛谈得如何了。胡锦涛有什么样的选择呢？他基本上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第一种是在经济上最少让步，但是在国际事务上做一些重大让步，来满足美国政治的需要，例如朝鲜问题、伊朗核问题、巴基斯坦核问题或者南海问题。也就是说，他不出卖朋友就得出卖主权，而且出卖了朋友之后，问题依然只是暂缓而已，并没有解决。但对胡锦涛来说，那是别人的事情了，明年这些就不归他管了，让接班的人来头疼吧。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得罪国内外的大资产阶级，但是在他下台后，这些大资产阶级还会看他的面子给他什么好处吗？不知道他是不是像美国政客那样预先得到了什么承诺，如果没有，可能不会有人领他的什么情，因为他的后任必须要做他现在不做的让步，否则不但对美国不利，对他的后任维持政权，到那时候没人会记得他多坚持了一年时间，得到好处的资本家不会记得他的好处，接了个烂摊子的后任们会恨死他。但以他那种僵硬呆板的性格来看，他很可能是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如果胡锦涛真的采取这个策略，美国人就被逼到了墙角，美国国会中的强硬派就会明显占上风，一场以增加进口税为中心的贸易战就开场了。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再容忍中国损人利己的贸易政策，既有理也有利，没人能阻挡美国采取关税壁垒保护自己的利益。届时中国的出口仍然会锐减，而且得不到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国内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也会迫使中国增加进口，结果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一个缓冲期来正常的调整经济结构，一切都要看美国人怎么决定，什么时间决定，失去了控制经济节奏的主动权，一言以蔽之，仰人鼻息，谁接班谁倒霉，谁接班谁挨骂，他们能不恨死胡锦涛吗？不但接班的恨，老百姓也恨，因为他照顾大资本的利益，丧失的是国家和人民的机会，使中国陷入困境，到时候连那些赚不到超额利润的大资本家们也要开骂，这可真是个损人不利己的决策。胡总如果有一帮明智的助手班子，就应该采取第二种选择，劝他顺水推舟，借着国际压力来进行经济大调整，用人民币升值和开放平等贸易关系来换取技术上的优惠政策，将大大有利于中国经济调整和技术升级，也给逐步扩大国内市场争取了缓冲期，而且美国社会也比较容易接受，对中美双方都是皆大欢喜的结果。我想美国人也会给足胡总面子，让他有一个回国可以交代的清单， 这就是邓小平当年访问美国的模式，不能说不成功。实际上，中共政权能够再延续这30年，和邓小平摆平了美国的利益有很大的关系。唯一不高兴的可能是那些爱国愤青们，这种对双方都有利的模式不符合他们那个膨胀了的霸权梦。由于社会的贫困和自身遭遇的不幸而数量庞大的中国愤青群体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一肚子愤怒无处发泄，又没有胆量挑战社会不公正，于是就借着政府不便于惩罚的爱国主义、种族主义等等来发泄心中的仇恨。这在所有社会里都是经济越不好情况越严重，甚至发生排外风潮以至于纳粹主义。在中国古代就会发生造反和王朝更替。想依靠爱国愤青来保持政权稳固是一种痴心妄想，最后一定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望中共的接班人们三思。